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49集。这段祷词写在下面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汉更始元年，公元23年10月，洛阳。刘秀的处境相当不妙，他的债无法免去，他遇见的试探无处不在，而又有谁能救他脱离凶恶？刘秀所能做的似乎只剩下祈祷而已。洛阳城中，血光正在酝酿，朱伟等人已经为他伏下刀枪，这不仅是他的预感，更有刘赐的提醒为证。倘若他只想保命，事情倒也简单，大不了改换姓名，亡命他乡，万人海中一身藏，从此山林中多了一位萧索的隐士，又或者村庄里多了一位卑微的农夫，而世间不再有刘秀、刘文书。然而像这样一躲，他虽然能活下去，却无异于已经死了。他的仇恨、雄心，包括与殷丽华的婚姻，随着这一躲将从此无声隐恨，化为无人过问的小径，荒草长满，抱憾残生。因此他不仅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活下去。他的确要远离洛阳，躲离朱伟等人的魔掌，但绝不能以逃亡的方式，而必须以汉朝官员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离开，外放到一个天高皇帝远、可以积攒实力的地方。而就汉朝更始政府而言，尽管王莽的新朝已经覆灭，但天下并不太平，全国有将近2/3的州郡并未正式纳入帝国的版图，因此也就需要大量的外放官员前往这些州郡进行安抚招降。更始政府中的当权派，出身绿林军和南阳豪杰的那些高级将领们，没有人愿意外放。他们明白，很快就要大赏功臣，瓜分胜利果实，在此关键时刻，他们都争着要留在皇帝刘玄身边，盯紧自己该得的那份封赏。因此安抚州郡的任务很自然地便落在了一批低级官吏的头上。在众多尚未归顺朝廷的州郡之中，河北地区是一个例外。所谓河北，在当时泛指黄河以北，地域涵盖今之河南、河北、山西等地。其余州郡即使派一个不得力的低级官吏去，也可以传习而定。然而在河北，局面却远非如此轻易。河北地区乃战国时代的燕赵故地，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事，民风强悍，野心家众多。而此时的河北更是流民武装滋盛，城头子路、刁子都众10余万人流窜黄河汲水之间，铜马众达数十万流窜于青阳，由来五番流窜于山阳、涉泉。再加上各郡县豪杰的半割据武装，要想彻底安定河北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而这也就决定了朝廷派往河北的人选，不仅级别要够高，而且必须才干非凡。在绿林军和南阳豪杰之中，无人愿意接过河北这只烫手山芋。皇帝刘玄也想趁机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打算派一名刘氏子弟前往，问计于大司徒刘赐。刘赐有意成全刘秀，于是答道：刘氏子弟只有刘秀可用。 刘玄再问大司马朱伟，寡人欲遣刘秀前往河北，大司马意下如何？朱伟一票否决，道：刘秀一到河北，必然谋反。刘玄闻言，心中狐疑不安，再不提起这茬儿。初，刘秀听说刘玄有意派遣自己前往河北，暗中大喜。河北正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外放之地，地域广袤，人口众多，一旦能收归己有，足以争霸天下。然而朝廷任命却久久不下，刘秀不免忐忑不安，向刘赐一打听，乃至朱伟从中作梗，心中大恨。刘赐安慰刘秀道：为今之计，当求告左丞相曹静。曹静，河北山阳人，儒生出身，汉朝旧立，王莽篡汉之后，曹静辞官归乡，据实新朝俸禄，由此以忠义闻名天下。刘玄定都洛阳之后，征召曹静入朝，拜为左丞相，以表劝忠良，号召天下。和刘赐相比，曹静不仅资历更深，威望更高，而且不带派系色彩，由他出面替刘秀做说客，的确再合适不过。刘秀官居司隶校尉，兼有洛阳房管局局长之权，当即批下条子，重贿曹静豪宅一处。曹静大怒，斥刘秀道：小子无状，行此官场恶习，有事说来，老夫可为则为，老夫若不可为，纵贿我万金，终不可为。刘秀大惨，当即以愿平定河北相告。曹静这才转怒为喜，熟视刘秀道：文书昆阳一战成天下之奇迹，遍观满朝上下，堪能平定河北者，舍君其谁？今君主动请缨，实乃国家之幸，老夫自当为君保举。曹静见刘玄道：陛下可知臣之幸由何而来？刘玄摇头道：不知。曹静道：当年周武王封其地叔镇多于曹，建立曹国，其后人便以曹为姓，曹姓从此而来。刘玄书虽念得少，却也看出曹静绝非专为给他补习历史课而来，于是说道：老丞相有话直讲，不必绕弯。曹静道：以老臣之见，周朝能有800年江山，全靠封建同姓兄弟，汉朝传国至今，中途虽有王莽篡位，最终犹能复兴，也是因为广封刘氏宗族的缘故。强秦二世而亡，罪在秦始皇立郡数县，嬴氏子弟无持土之风。如今陛下登基未久，理当效法武王高祖，广树同宗兄弟，分居要津，以为朝廷藩平，守望互助，共为汉室。河北乃天下重地，当以刘氏子弟镇守，不可使异姓居之。今刘氏子弟之中，唯刘秀可定河北，愿陛下遣之。刘玄听罢，沉吟未决。曹静知道刘玄对刘秀并不放心，于是又劝道：绿林军与南阳豪杰共杀刘秀长兄刘，刘秀能幸存至今，全赖陛下庇护之恩。今绿林军与南阳豪杰把持朝政，有伟大不掉之势，陛下遣刘秀安定河北，是为陛下树以强援也。万一日后朝中有变，刘秀爱陛下而恨绿林军与南阳豪杰，只需陛下一纸诏书，刘秀必率河北精兵为陛下而战。曹静所言正挠中刘玄痒处。刘玄名为皇帝，却饱受绿林军与南阳豪杰之掣肘，意志不得自由，其势有如傀儡。 刘玄何尝不想和绿林军与南阳豪杰谈判，然而苦于没有自己的嫡系，只能一忍再忍，不敢动手。刘秀是他的同宗兄弟，又与绿林军和南阳豪杰有深仇大恨，很值得栽培成为嫡系，为日后摊牌早做准备。刘玄主意已定，又对曹静叹道：寡人虽欲遣文书，大司马却不同意，为之奈何？曹静答道：陛下既已决断，大司马那边自有老臣。曹静见大司马朱伟，劈头便问：大司马欲废皇帝乎？朱伟大惊，慌忙辩解道：我为汉臣，岂敢有不臣之心？曹静再问道：如此说来，天下仍是刘氏的天下？朱伟只得答道：高祖天下自应为刘氏所有。曹静气势更盛，又追问道：自三代至于高祖，无不封建同姓，千年不易，今皇帝御遣刘秀至河北，此乃刘氏家事，大司马为何以书见卿，一再阻拦？朱伟急道：刘秀心怀异志，只恐一到河北变形谋反。曹静怒道：日后之事，虽圣人不敢妄断，大司马说刘秀将会造反，刘秀不能辩白，今有人说大司马将会造反，大司马能辩白乎？朱伟理屈不能答。曹静有如教训小儿，继续质问朱伟道：大司马开国之功，叫高祖功臣张良、韩信不遑多让，大司马也当自问，你究竟是想做张良，还是要当韩信？朱伟闻言悚然而惊。刘邦得天下之后，张良甩手不干，得以善终，韩信恋战不去，终遭杀戮。朱伟思之良久，茫然自失，跪谢曹静道：小子敬受教，刘秀之事自应由皇帝决断。朱伟既已点头，刘玄于是颁下诏书，命刘秀行大司马事，持节北渡黄河，镇卫河北州郡。至此，刘秀终于可以摆脱生命危险，如愿离开洛阳。至此，刘秀也终于可以在心中恶狠狠地对自己说上一句：那些未能杀死我的，将使我更为坚强。易，虚卦，有福，光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。十月将近，万物萧瑟。孟津渡口，两叶小舟缓缓划入黄河，迎着波涛向对岸奋力划去。刘秀坐于当先的小舟，衣带临风，全身滚烫，以至于不得不将双手浸于河水之中寻求冰凉，手如刀割开河水，分而折合。快乐，无与伦比的快乐，几乎超越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，要将他炸为碎片。换一个人和刘秀异地而处，非但不会快乐，反而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。朱伟之所以同意刘秀前往河北，一来是听了曹静的劝诫，二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妥协。朱伟最忌惮的莫过于日后刘秀要为他长兄刘复仇，不过仔细一想，刘之死，他朱伟固然是罪魁祸首，但皇帝刘玄的手上同样有血，因此刘之死已是铁案，只要皇帝刘玄在位，便没有人敢于翻案，既然无从翻案，刘秀也就无从复仇。万一刘秀到了河北，势力做大，开始谋反怎么办？对此，朱伟也早有防备。你刘秀去河北可以，但是朝廷一不给兵，二不给钱，三不给粮，等到了河北，呵，你就自生自灭去吧。刘秀自起兵以来， 南征北战也攒下了不少嫡系部署。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嫡系，听说刘秀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要兵没兵，却还要去河北赴汤蹈火，二次创业，纷纷打起了退堂鼓，百般借口推辞，不肯同行。放眼望去，不离不弃追随刘秀前往河北的嫡系只有眼前的冯异、姚七、王霸、季尊、臧公、监坛等二十余人而已。区区两叶小舟载起来都显得绰绰有余。除了冯异等人之外，刘秀的资本便只剩下朝廷的授权，行大司马事持节。授权听上去很牛气，然而权是虚的，手下一兵一卒也没有，大司马之事又从何行起？至于节，更只是一根竹棍而已，柄长八尺，头上束三重牦牛尾毛。知道的人晓得这是代表皇帝亲临的权杖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丐帮的打狗棒呢。而此行的目的地河北也远非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而是充斥着流民豪杰、野心家、割据武装、危机四伏、荆棘丛生。从洛阳到河北，刘秀可谓是才脱狼窟又入虎穴。尽管如此，刘秀的快乐依然不可阻挡。前路虽然艰难，但他再也不用忍辱偷生、仰人鼻息，他已经尝够了他人及地狱的滋味。无论他此行是成是败、是生是死，至少这一次命运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。船刚入水之时，刘秀心急如焚，恨不能伸生双翅直接飞到河对岸去。待船行至黄河中心，刘秀这才渐渐平静下来，他的逃脱终于已成定局，就算朱伟突然反悔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将他追回。刘秀悠闲地看着老迈的艄公有节奏地划着船桨，每划一桨他便远离洛阳一丈。一群大雁掠空而过，刘秀目送雁群飞远，嘴角按捺不住地微笑起来。大雁南飞，我将北行，各得其所，各安天命。直至此时，刘秀方才有心情欣赏眼前的风景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黄河，比他想象中的更为宽阔，水光连绵，几乎一直铺至天边，薄雾渐起，两岸隐隐绰绰。随行诸将大多和刘秀一样，也是第一次见到黄河，大呼小叫，赞口不绝。刘秀环视诸将，大笑道：遥想当年武王伐纣，正是自此渡河北上，牧野一战而灭商，如今我们正走在当年武王的老路上。诸将见刘秀以周武王自比，无不心中暗喜。小舟平安抵达对岸，刘秀重赏艄公。艄公大喜道：待将军南归之日，老朽当再载将军过河。刘秀大笑道：我若南归，必领千军万马，老人家的小舟只怕是载不下了。艄公千恩万谢，驾小舟回返。冯异等人身在异乡为异客，皆有手足无措之感，纷纷望着刘秀。刘秀虽然只有29岁，却已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，他们像信徒信仰教主一样信仰他，像孩子依赖大人一样依赖他。刘秀狠狠跺着脚下坚实的大地，向众人大叫道：脚下便是河北，颍川从我者多事，而诸君独留，疾风之劲草，努力。众人士气大振，齐声高喊：努力。 刘秀眼望对岸的洛阳，久不出声，如同一尊凝固的雕像。忽然，刘秀抬起头来，仰天嚎叫。他将他此前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悲伤悉数发泄在了这嚎叫之中。洛阳的刘玄、朱伟等人自然已经听不见他的嚎叫，就算他们能够听见，刘秀也根本不在乎。众人闲极无聊，跟着刘秀一道向对岸放肆地嚎叫着，他们如同一群逃出牢笼的野兽，边嚎边笑，他们的声音在这一天响彻古老的黄河。